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继续上一次，上一次马窦福音的课程是讲到这个十三章的三十四节。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是整章啊，都是一个耶稣的言论，那么是比喻的言论。我曾经跟各位解释过啊，就是马窦把耶稣的话、耶稣的言论收集在一起，然后呢，就是编了五个大的演讲。当然，他的演讲其实很还有很多个啊，但是他五个演讲呢，为什么说五个？因为他每一次这样讲完结束以后呢，那福音都会有一句话，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你看这个十三章的这个，譬如说五十三节哈，就是耶稣讲完这些比喻，从里面走了。很清楚是一个大的谈话段落的结束啊。那像这样段落它出现过五次，那我们说这是五个。那这个是今天是马窦的比喻是第三个，我们读过的三宗圣训很大的哈，从第五章到第七章。那读过耶稣派遣门徒出去的，派遣门徒的这个教导那个言论啊，派遣门徒们去传福音呢，之前给门徒一些教导，叫他们该怎么样在外面执行服传工作时啊，该如何自己的这个言行呢？怎么样表达？怎么样宣讲？怎么样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怎么样遇见人？怎么样问候啊？这些细节，那是我们说派遣门徒的言论。那现在比喻是第三个啊，就是耶稣的比喻言论。好，那么我们已经跟各位讲到了第三十五节。我们当初为什么这么分呢？为什么可以这么分呢？因为十三章的比喻啊，虽然是全部到比喻，整章都是一直到五十三节。不过呢，它在三十五跟这个三十六之间呢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或者是三十、三十、三十六，我们看先看这三节就好了哈。就是三十四节说，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然后这是呢应验呢先知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隐秘的事。然后呢，从三十六节他说，耶稣就离开群众来到家里，门徒们就来对他说话，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一个田间柚子的比喻。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的内容，那个又是比喻啊。他就回答说了，又讲话了。然后呢，在四十四节又是比喻啊，宝贝跟珍珠。然后四十七节有这个撒网的比喻，又成比喻了啊。那很明显，这个是三十四节呢，他是给群众们讲的；三十六节呢，回到家里面了，给家人讲的啊。这个一个内外的区别很清楚。我们如果回到那个前面这个一开始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各位看一下啊。他说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离开家出来外面，坐在海边上，很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讲了很多事情。这就是在外面，在大庭广众之下跟群众们讲话的啊，在外面。外面那听众呢是群众公开的啊。然后三十四节说，这个给群众的讲话就结束了。然后三十六节开始，他又回到家里面来啊，然后继续讲。那你问是哪一个家啊？耶稣的家如果是拉扎勒的话，不靠海。那这边当然是指这个加里勒雅海嘛啊，所以一般就想很可能就是这个伯多禄的家。耶稣治好了伯多禄岳母那个家啊，在那边住，这边讲。其实这个直接讲是耶稣来到屋子里了，翻成屋子的 house 啊，你可以翻成这个屋子，可以翻成家啊。在我用英文讲，希腊文是一样的哈。但这是一个，但是无论如何很清楚，这是一个区别。在三十五节以前呢，是讲给群众们听的。那么三十六节到五十三节，我们可以看作比喻的第二部分。这个比喻呢，群众就排除在外了。讲给谁听呢？讲给门徒们听。所以很清楚，那这是一个针对门徒们的讲话。然后呢，最后呢，在结束的时候，五十三节，那么就是一个结束的语。很简单哈，那在前面呢，五十一、五十二节还有一个问话，你们都明白了吗？啊，他们明白了。那前面讲比喻呢，大家都没有明白。 啊，就前面给群众们讲话的好像都没有明白嘛，哈，前面就他们明白了。因为你看柚子的比喻，如果大家都明白的话，他们不用回到家里面去门怎么问师傅，哎，到底什么意思啊？这很明显是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不怎么理解啊，就是群众们没有明白，但是呢，门徒们是明白的。所以这个三十六到五十三节很明显是针对着门徒团体，把一般的群众呢排除在外。那这样的安排就显出马窦他的写作目的。他的写作时，他希望是说信仰团体的成员。在福音内部是门徒嘛，对不对？你扩大到马窦团体的运营，是信仰团体的成员，每一个基督徒啊，基督徒呢，他们能够而且应该明白耶稣的话，同时呢，明白以后呢，把耶稣的话就保存在心里面，啊，保存在心中，啊，这是整个第二部分的意思。从第二部分讲，当然包含前面的，前面的比喻他也。可以想象耶稣会用不同的机会，当门徒们询问时，他也给他们提出去解释，就是很清楚的比喻呢，分了两个段落啊，给群众们的和给门徒们的。那给门徒们的是要帮助门徒们明白耶稣讲话的意思，但这个是很清楚，就是马窦福音他写出他的安排。我们可以跟各位讲，你看这些细节。那我花点时间各位讲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第一节哈，然后第三十、三十、三十六跟最后结尾这几句话，你看来好像不重要，因为好像不是比喻嘛，啊，就是一些桥段啊，对不对？其实桥段才重要。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哈，一般的人面对圣经的时候，忽略这一些连结部分，那圣经变成每一个分割的故事。啊，单子的故事，就我们说好像《论语》一样，东一句话西一句话而已。其实，当然这些故事是真正的内容的核心啊。我们在读福音的故事，是福音作者呢，他要呈现给我们福音作者，也是福音作者所生活的那个信仰团体，他们一起所领悟、所相信的耶稣，他们把这个耶稣传给人。因为当时不可能把耶稣的话录下来，也不可能把耶稣的行动就是一步一步跟着他写他的原件来，不可能的。就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的回忆，在信仰内的回忆啊，在信仰内的表达，说我们要懂这个作者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这些桥段反而非常重要。那么说你读任何书是一样，要有这个三长文的脉络嘛，明白这个脉络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建议读的内容稍微篇幅大一点点。那篇幅大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很习惯性把这些桥段就忽略掉，这个不对，这刚好阻碍我们读懂一部作品。其实不止圣经啊，任何作品是一样的了，一本小说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这个它整个前后连结啊，它怎么样前后呼应，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东西。那很遗憾，我们在读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不注意。当然，这个也受到我们的一般的教会生活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弥撒里面也都选经嘛，啊，那我们都以为读了弥撒的经文以后，我们就好像都不懂了，就读了圣经一样。本来是这样子的，不是预设弥撒那个经文是核心的内容是没有错，但是它是假设了每一个参加弥撒的这些信仰团体的成员，他们进家里面圣经看得很熟了，有那个上下文。他现在在讲的故事，因为礼仪不可能把全部都读完了，礼仪没那么长时间，没办法做不到的。那这个工作我们说家里面自己要做，那我们这个教会宣讲的不够，解释的不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会觉得弥撒很难懂，甚至你就觉得在弥撒里面神父讲道理觉得很困难，因为就单独一个故事也是两句话。你说我们这个一句话，天国好像藏在地上的宝贝，人找到他把它藏起来，高兴的卖掉一切买那块地，这句话其实任何场合可以出现的，不用是福音了，任何一个智慧的言论都可以出现，任何一个民族的老祖先的生活智慧都可以出现的。所以你要问是他现在放到这边来，放到这个他在讲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的比喻一看啊，这边是用比喻讲天国，讲天国开始嘛。那我们这么懂才能够懂得比喻的内涵，不然我们就很难啊。所以跟各位就是跟各位提醒，我们花时间讲这些桥段呢，不是不重要， 那反而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看这四个比喻哈，但第一个其实是比喻的解释哈。我们从这个36节，我们就念到这个43。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柚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柚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获时期就是今世的终结，收割者就是天使。就如将柚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那时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有耳朵的听吧。”好，这边是门徒们回到家中请求耶稣解释一个他们听过的比喻，那比喻在24节，我们再把这个比喻重新的回忆一下。24节开始，耶稣给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了柚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的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的柚子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收起来吗？”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柚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柚子，把柚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到我的仓里。”好，这是这个故事，柚子跟这个麦子的故事。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门徒们在34节开始，他们要求耶稣给他们做一个解释。那其实我们可以想，就是如果回到这个具体的行动环境里面，应该是马窦福音的信仰团体啊，他们就添了这个比喻以后，他们想到底该怎么样理解它。那我跟各位讲过这个达卫犯罪的时候啊，达卫侵占了乌利亚的妻子那个故事里面，纳唐先知去责备他，跟他讲的故事是个比喻嘛。啊，那个比喻是最简单的例子，而且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比喻是让人懂的。比喻不是让人不懂的，让人不懂的不是比喻嘛，这不是我们一般的讲话的方式。我们说，哎呀，我讲不清，这不清楚，我打个比方说好了，目的是帮我们懂嘛。那现在这个是很清楚，这耶稣讲比喻以后呢，那么在信仰团体里面，他们要把这个比喻成为一个拿来可以运用来作为一个教导的时候，那么在这里解释其实是信仰团体的教导，他们这个比喻的耶稣讲的比喻的运用。啊，那在这边我们看这个现在怎么样说。那这边前面就是紧接着这个每一个的细节的解释啊，很像这一个路望福音里面那个我是葡萄树里面的枝条，就是每一个因素都有一个意识啊，这个皮是一般叫做隐喻了啊，要隐喻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名词这个意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么从40节到43节开始啊，那么就是很清楚谈到这个末世的情况啊，谈到末世的审判嘛哈，那这个就跟这个末世录我们读过不少的这个故事哈，以及这个在达尼尔先知书或者厄泽克尔先知书有很多的神事啊，很像啊，它其实是一种天启文学的笔法啊，就是谈论这个世界末日大概的情况会怎么样，那最后最终的审判怎么样，那么。信仰团体啊，在马窦当时他们的信仰团体，他们所生活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他们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人子再来之前啊。当时这个初期教会他们就认为耶稣复活了然后升了天，他马上要来，对他们的眼光连末日是很接近的啊，非常接近的，很期待非常等着。我们读过那个保禄书信嘛，很清楚保禄认为他活着就要看见耶稣要来，他们都这么期待的。所以信仰团体他们所活的时间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然后呢人子 再来到这里来当审判嘛，啊，再来这个之前，这个之间，所以这就基督徒团体处在这个耶稣复活跟人子再来之间呢，他们就要专心的注意哈，这一些比喻呢都是指向末日的，对末日开始有一些提醒，让他们可以小心。那在这样的成为什么？他们现在生活的一些警告性的预言啊，小心点，好好生活。所以最后结尾呢，四十三节说：“有耳朵的听吧。”啊，你们怎么样？你不听的，你当心了，就大概这个味道啊。听懂的人，听懂的人当然就是明白了，就好好的按这个教导来生活。这里面当然是还是含着这个，你可以回忆一下，很像这个若翰洗者的这个宣讲啊，末日要来了，审判要到了，火要烧了，刀子要砍了啊，都是谈这样的一个很怕、很威严的神要来审判万物的。那现在怎么办呢？大家要好好的生活，那么才行。所以这边真的很清楚，这个比喻呢，跟这个比喻的解释啊，就是有这个比喻跟这个比喻的解释，基本上都已经预先假设天国已经临在眼前了，天主的国马上就要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具体的这个时间呢，还不到。所以在这边，在这个解释的内容里面呢，也显现了还有一段时间等待。啊，所以谈的每个细节也等待，就是让这个距离感又好像加大了一点点啊。所以就是一方面他们明白这个末世呢会来，也来得很快；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经验又发现，他们这样的期待好像事实上有点差距，天国的来临还有点时间的啊，那多久不知道。那在解释当中把这个差距就很明显的又表现出来了。所以一个是一定要来，而且很快要来，但是呢还不是立刻。啊，这是一个这个章里面呢，可以给我们这些提醒。那么就是从这样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自我认识的，他们怎么样意识他们什么样的团体，他们意识该怎么样生活的。好，我们现在一家一节一节来跟各位做一点说明哈，这几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刚才跟各位解释过的乌旨啊，乌旨的基本的表达就是要区别这个内跟外。一个非常深刻的象征。那具体的而言呢，大概一定要指一个地方，应该就是伯多禄的家了，或者伯多禄岳母的家，或怎么样都可以。但是表达了现在呢，是耶稣要对这个门徒们，或者说马窦呢，特别的教导他的信仰团体。好，那么他们回到家里面呢，来解释一下三十七节里面说撒种的是人子。那人子的概念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啊，在特别是跟各位了解，在整个的新约来自于达米亚先知书的，但是我们读马窦福音，我们读到现在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对于这个复活后的信仰团体，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升天，有这个经历，他们很清楚，这人子就是耶稣，没问题了。他们就是在信仰内，他们就相信，就是这个世上的耶稣就是人子了。有趣的是把田解释为世界。就好像是完全没有区分性了，整个世界普世性的啊，普世性的。而魔鬼呢，我们知道魔鬼是什么，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自认为是什么，世界的首领嘛，对不对？天下万物都赏给你，他问我给你，意思说人只当朝拜天主，对不对？记得吗？这个在这个受诱惑的时候，三个诱惑之一，所以魔鬼他是怎么样？是世界的首领嘛？但是魔鬼跟人子之间是对立的。那么人子呢，在整个世界呢，撒下的是好种子，好种子。那这个种子呢，当然应该是指人类了，就是让人创造的人啊，人怎么样？那么这个种子这边的就很清楚，这个它跟这一个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就不一样。撒种比喻的解释是，那个种子是表示什么？天主的话啊，这边就是整个的人。那么他们的区别呢，就是这个人呢是天国的子民呢，还是魔鬼的跟随者、邪恶的子民？这是买麦子跟有子的差别啊。这个现在这个人怎么样？那这边呢用的这个天国的子民呢，很清楚。他超越了旧约选民的概念啊，而是指在今天新的天国子民，或者我们说一切相信耶稣是主的人，一切 按照天主旨意生活的人，那这些人用我们简单的话来说，好人，好人，就很通俗的话来讲，就在信仰内这真正的好人啊，这个是讲的天国的子民麦子所象征的。那么魔鬼啊，当然是马窦他特别喜爱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邪恶啊。魔鬼本来的意思是跟天主敌对的，与天主作对的啊，敌对者。那么基本上呢，在马窦福音用了好多次了，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耶稣受试探就已经出现，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邪恶的表达啊，邪恶。那么在这个三十九节里面呢，就讲的这个收获的时期呢，是在今世的终结。那么按照这个希腊原文呢，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是时间达到圆满的时候啊，当一切都圆满了，当就是我们可以时间终结一样，就是都是满了的时候呢，那么来就有这个收割。那么当然这个天使也是一样，你看这些图像啊，魔鬼天使这终结，我刚刚说这都是这个天启文学里面必然有的要件啊，一定有的。你在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说什么上主的时刻啊，天主的时刻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些话里面啊，天使要来怎么样，当然天使是很简单的天主的使者啊。那么在基督徒的传统里面呢，天使啊几乎是所有的有关末世事件的表达，天使都会出现的，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天上势力的使者们，为天主服务的，也为在受天主的命令为一切的教友们基督徒们服务的这个特殊的精神的服务者，精神体的服务者，这是天使。好，那么接着我们看40到42节啊。那我前面已经说这三节就是这个天启文学的表达，当然这个天启文学这个翻译啊，这个基督教翻的用字啊，我们天主教用末世文学，末是这个静默的末啊，启示的示啊，末世。那这是因为这个末世跟这个世界末那个末世就是音完全一样，不好分。我之前用天启文学就比较好懂一点，就是反正是一个来自于上界的启示啊，神圣的启示，可能是一个更从字面上容易了解的。好，那么当这边就是说还有很多天启文学的因素，特别是这个收获啊，收获这个农作物啊，当做这个审判的图像，因为收获一定是用刀割的嘛。割了以后，我们如果有一点的那个农家经验，我都知道自己割了以后马上分好的跟坏的，好的收起来，坏的就烧了，这样当肥料，很简单的。那这边就是一样的这个概念里面，那把邪恶者聚集在一处啊，在那些麦捆啊捆起来啊，怎么就绑在一起，那个好的那些坏的绑在一起，分分开来，那把邪恶者聚在一起，审判时就要被火焚烧。就是再一次提醒，就是跟若翰所宣讲的是非常像的嘛，哈，这个麦先已经要先把火扬到的火里面去了，火已经升起来了，那个斧头已经砍在树上面了，都是这样描写。那整个的讲法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末世性的一个审判的预告。那这边呢，比较新的因素是关于这个人子的国要来了。但是人只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把一切人抵到他们，这边出现一个人子的国。好，我们看啊，因为人子所撒下的种子呢，是撒在田里面，这个田呢是世界，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概念啊是普世性的，是超越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的啊。教会当然属于人子的国，很自然的，属于人子的国。可人子所有的这个国度，人子的国度呢，是远比教会宽的。整个世界，不论这些人是不是认识耶稣，啊，是不是接受耶稣，他被耶稣含括在内的，啊，我们过去这样理解的哈，教会这样的地方很少啊。但你看文字，你必须这么懂，那世界，你怎么解释世界？啊？怎么解释世界？就是一般文字讲就整个世界。那过去我们总以为这个教会呢就是得救的团体，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呢我们不能够说教会之外都不得救，以前这么说，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因为有太多这个生命经验告诉，有很多人他也不是恶意的，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教会，完全没有机会。 如果他生在一个伊斯兰世界里面，他完全没有机会。可天主呢有办法啊，天主呢比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都要大，天主还是能够用特殊的方式来感动这些人，按照他们正直良心好好生活，那么聆听天主的另外的方式发言啊。那这个在我们在梵文会议里面就讲了嘛，教会就是整个的信仰真理，真理的层次之分啊。我们说天主教会之类最圆满的启示，但是天主的启示也呈现在其他的不同的教派当中，甚至于不同的宗教里面啊。那这只是有这个远近的差别，层次差别而已。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某些地方天主的能力达不到，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同。那这个要明白，那这边是很清楚的。那么所以人子的国度呢是比教会宽广，是广大的国度，无所不包的。因此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些邪恶者隐藏于其中也不奇怪。我们生命经验很简单的，我们连教会的都是如此，不是吗？所以说整个世界里面哈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呢一定会被显露出来的。时间圆满的时候，这个邪恶者就一定会显露出来的。那怎么显露？这边说天使要把它区别出来，天使的功能要把这个东西区别，到了时候天使就可以执行他的职务。那马窦这边应该是把他的眼光放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他就暗示了基督徒团体呢也包含了一些犯罪跌倒的人，违法犯纪的，引人犯罪的，让人厌恶的。那这些人呢严格而言他们是不配在教会内生活的啊，所以他自己不肯嘛。那这些人呢终将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的啊，终将一定要的。那如果要讲具体的话，那么怎么样说呢？我们大概很简单的就可以想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5章关于这个世界末日的公审判的故事啊，那些什么在耶稣说嘛，或者天上天主说这个碰到这个挨饿的、受冻的啊、生病的、坐监的、有困难的，我们去照顾他们，那么这些人就进天国。要看到人患病呢、坐监不理不睬的，那这些人就是没有执行天主爱的法律。啊！你们没有为我最小兄弟的一个所做，已经没有为我做，我没有服侍天主，当然就不配进到天主内。好，那当然这边还说这个邪恶的势力呢，就是魔鬼哈，他当然是一直希望能够入侵神圣的境界，他会入侵教会的，而且在末世的时候呢，更为猖狂，更为兴盛。那对马窦而言呢，那么现在世界呢这么的乱，当时他们情况很乱哈，那么是一个标记，是一个提醒，要警告基督徒要清醒，要警醒祈祷，这是这个提示，这个提今天还是一样可以用的了哈。当时的情况里面，那马窦他们就那个比喻，用那个有子跟麦子的比喻，那他们做出这样的解释，是警告当时的基督徒一样，这环境那么坏。那我们今天呢环境大概说更坏更坏。那我在上这个救恩的故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就是我说今天这个世界台湾人说谩骂岛嘛啊，对不对？什么人都可以骂啊，什么人都骂人，什么人都可以骂，那这东西不得了。这个就是你仔细想的话，这真的不得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教育啊，教下来啊不得了啊。连昨天这个你看这个台大教授林火旺也火，真的火气很旺，对不对哈？我其实蛮惊讶的哈，就是他陈述就算是个事实的话哈，那么被这个媒体上一播放以后，那个你不知道，那个就是连那个原意都不对，这讲法也真的不恰当，这给这个整个的教育局局长们演讲讲那样的话，就是很奇怪哈。那慢慢的，他以外或别的这个媒体的上面的一些工作者，他们讲话评论讲话里面，那看电视的人如果不思不想的，很自然就学会这种讲话方式，很自然的。那小朋友更是如此嘛。 那小朋友们就是我们说还没有开始学会该怎么样好好讲话，他已经把那个讲话上全都学会了。其实这个是我们讲的原罪的解释，原罪了啊，就他整个环境就像这么深的影响人，那人还没有办法去分辨时，已经把人全部染黑了。他以后长大，他一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说就是个调调啊，就是骂人，就是都是暴力，就是都是凶狠。那这个怎么办？那马窦给我们今天就是今天教会应该要就是站出来讲话，要让基督徒小心碰到这些事情，要保持清醒。你听这些话的时候，你就是你这些话就是不能够光跟那些人市场走。他评论的东西啊，他评论的方式，我们也一定要在我们内心做批判。他可能讲的那也是对的，他可能讲的他可能评判一个事情，那个问题客观是错的，是应该被批评的。他怎么样批判那个事情，我们也得去反省才行，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快就被他们带走了。那我们讲话都是居然都这样讲话的，那这很可怕。这其实就今天这个比喻是一样的。你看马窦怎么样用一个比喻用在他们信仰团体里面，那我们今天实在可以想这些比喻呢，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这么坏的环境里面，你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里呢保持着相当的清醒才行。好，那么四十三节是最后一节结尾，他说那时呢，义人要在他们的父的国里就发光，如同太阳，有耳朵的听吧。义人有如太阳发光，这也是旧约里面常见的一个图像，就是义人最后一定要得到天主的眷顾的意思。那马窦把这段话用来就是用在这一个末世性的审判时期，表达怎么这些人是要进到天主的国里面的。然后这边讲父的国嘛，就是圆满实现的天国，世上教会所渴望的终极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能够进入的目标。那这边就提到，你看有提到父的国，那前面有天人人子的国，所以人子的国基本上可以懂成在过程当中的，在旅途上的。那人子要先把人子的国内的人通通引到这个父的国里面去。那这边我们说人子的国基本上是整个世界都是的，耶稣来是要救一切人的。就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台湾这个天主教神父啊，说太少了怎么样，或太多了怎么样，要看你在什么立场里面讲话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服务呢，就是有一点陷入困境啊，好像大家眼光里面只看着这个灵过去的教友们。你知道我们有一些口号啊，一零一啊，什么现在高雄的一一二一的新的口号慢慢喊出来，对不对？当然是希望能够服传的哈。但我们如果注意看我们真正的教会的这个工作哈，我们做这个情况，我们积极的服传是很弱的哈。当然，这其实台湾教会现在这个情况，一个堂区里面，假设说一堂区家庭100个或200个家庭，其实已经足够一位本堂神父非常忙碌的工作。如果他一直照顾堂照得好的话，很辛苦了。所以他当然是首先是牧灵工作者嘛。那么我们真的讲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领悟，开始去工作去做。那他在他做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你这有个奶，他愿意准备要领洗了，那么我们还是其实可以先帮我们信仰的分享，他真的信仰想需要有深刻的认识，在一般基督徒难以跟他解释的更清楚的时候呢，你说请神父帮忙啊，请神父负责，这是合理的。不让神父一开始就是接触每一个人，那是神父就完了，他根本就没办法说他的真具体的工作。我们讲实在，如果神父光是行圣事，其实可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工作内容，可以是的。我讲可以是，表示有人不见得同意我的话，但是可以这么做到的东西。但是另外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论神父或基督徒都要想啊，天主教会在台湾，我们所关心的是全台湾的人啊，2300万，不是我们教友们堂区的人而已啊。这个一直要放在心里面讲。当我们在看我们怎么样服务，像我现在的服务，我现在服务当然就是因为我在跟各位做这个基督徒的训练。如果我的工作是做基督徒培育的话，我当然就是比较限制在教会累了啊。就这些人，他们就像各位为我们的网络的听众们啊，对圣经有兴趣，他们开始接触了，那我帮点忙，那很自然的，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基督徒了，那我就很难去做第一线的去跟非 啊，还没有离席的朋友们来往，不是不能，就是比较懒，啊，就是工作的限制。这个就是大家能够明白，每个人该做每个人应该有的分内工作做好，那就行。要不然我们就很难，你让一个神父做一切不可能，啊，不可能的。这是要能够慢慢的平，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父也不能够把工作只限制在堂区内，那太窄了，太窄了。连耶稣都是看整个世界嘛，很清楚的。好，这是我们第一段哈，36-43啊，关于这个有职的比喻的解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44-46啊，很短的三节经文，有两个比喻啊，一个是宝藏，那一个是谈到这个珍珠。我们先念一下啊，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的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那这两个比喻啊，就是在四部福音当中只有马窦福音有记载，它就是单独的材料哈。那两个呢是被马窦安排在一起的，其实我们想可能本来应该是两个分离的，彼此没什么关联的，就是马窦只是把比喻通通设计在一起而已，就在它的编排上面编排在一起。当然这边说的地理的宝藏跟完美的珍珠，从这个文字看见了，毫无疑问它是表达天国，而天国的价值是超越一切的，超越一切的。我们这边就是直接读文字会产生一个疑问，到底它的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啊？是说这个发现了宝藏或者说发现了天国而感到开心啊，强调这个开心，太得意了，太开心了，还是说呢他用尽一切去得到它啊？就强调这个因为发现而充满了喜乐，还是强调这个人他是用尽一切去得啊？这两个重点，当然我们其实可以说两个都是了啊，两个都是。但因为为什么我这么提？因为原则上一般比喻啊，就讲一个重点。一般我再回忆的故事，大卫的故事，他就是叫大卫，你错了，你犯罪，就完了。比喻很简单啊，讲很多情节之后就是一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就是可以问到底哪个重点。但是我们说也可以想，大概两个都是同时有的。那两个比喻都说这个发现这个宝贝或者是发现珍珠的呢，他们都去卖掉所有的一切，都去卖掉一切。但是那么前面这个发现了无价之宝而喜乐的呢，就只出现在第一个比喻宝藏里面啊，宝藏里面咱们可以相信呢，这个发现珍珠一定是一样乐得不得了，乐不可言哈，没有写进来而已，没有写不管是没有，这不然他不会去买下来的嘛，很必然的，这是可以说预尝预设在内，所以说大概两个含义同时都有的。那马窦福音呢，地理的宝藏的比喻是非常图像性的表达，那发现天国，那么就有得到超越一切的喜乐，而且准备好了拿一切去换这个宝藏。去换。那么这个珍珠的比喻呢，是说这个商人他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发现一个旷世的珠宝，他能够呢买到一个天下无双的珍珠，这个机会是难得的。所以马窦的眼光，我们当然毫无疑问还是希望能够帮助信仰团体，他还是写比喻呢是为了信仰团体的好处，帮助这些基督徒去发现啊他们所拥有的天国，这个价值超越一切啊！我们常常说，不知道自己的宝贝有多贵重，不知道，对不对？好像是，身在福中不知，我也不知道自己所有东西是多么的贵重啊，不知道这个东西。马窦福音希望帮他们知道，基督徒是得到天国的。那么要明白这个天国有多重要，明白这个天国的价值超越一切，那么下一步就简单了，就可以鼓励他们去用一切力量去争取，简单了。我们现在问题是一般人不知道，不觉得天国 宝贝啊。你看今天就是一般的，我们说一般的具体的生活情形就是如此，你就问这个 跟一些人说要不要来信天主教，谢谢你，我现在过得很好。这话我们听过吧？我听过的，我现在过得很开心，那我以后再说吧，跟我以后怎么样？总以为这个过去的话说这种宗教是什么，是人民的鸦片，对不对？或者是怎么在那个痛苦的麻醉剂这种东西，很多人或者讲不用别的方式来解释，不，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天国，我们想的内涵是绝对的价值，超越一切的。问题是我们不体验，我们不感受，我们感受不到，这是麻烦，这没办法怎么办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说？我们是感受不到的东西。如果真的大家真正感受到的话，我看大家就有力量了。我们大部分停在理智里面，啊，我们这么说，我们这么想，我们这么相信。可是在这个真正这个生命的城市里面，就意识到非他不可。那我们昨天这个教会庆祝这个伊利斯的这个斩礼嘛，啊，小女孩子。啊，很小女孩子，那么就致命，那她就感受到了。那个很美的一个，别人把她写传记，写得很美啊，这么个小女孩啊，被绣花针刺一下，她哭半天的嘛。一个绣花针刺一下，她哭半天，可是呢，她被别人砍头，一点也不害怕。哪来的力量？当然是她发现了天国的价值。但有时候我们自己难以体验的时候，我觉得你去看看那些圣人的故事啊，是帮助我们去多少可以揣摩一下，有人他们可以这么体验到，反正那是很美的，很美的一个表达。好，那么我们看这个44节，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他说这个主角呢，其实是一个掘地工人呢，就是一个。宝贝是藏在地里嘛，对不对？人找到他怎么样？他去买了块地，地本来不是他的。的确，在当时的那个当时的文化里面啊，是这样，你不必跟别人说这里是宝贝，先买了地再说，别人卖给你那东西就是他的嘛。那个最近这个社会新闻呢，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啊？这个狮队哈，统一是个羊头啊，现在那个美国来投手嘛哈，他是亿万富翁嘛。他们家里面一块地里面发现了宝，一样的故事啊。他买了房子以后，也才发现那个地里面那个无价之宝，亿万，你这是我就很像那个比喻，非常像的啊。但是这个是他是工人，对不对？然后他去挖，显然是当然是雇工的。你可能说可能是不知道，你说这个主人请他来做一个开心农场，挖地准备要种菜的，突然间发现宝贝了。他把它就埋回土里面，啊，藏起来，然后呢，去把那个地买来，啊，他一旦呢成为这个地主人，就可以那个取得这个宝藏。你说他明明知道这个地不是别人的，就买来，是骗人吗？这不是比喻的重点，啊，比喻里面就是不涉及伦理的问题，啊，大家就注意到，就是你不要我说了，一故事只讲一件事情，他不讲别的，这边这个讲比喻的人，他不关心那个事情。啊，我们平常就是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说不要想太多，啊，那对于一般人的这个质疑哈，说啊这个人就是明明就是这个坏蛋啊，怎么不忠实主人？不，这个不是比喻要讲的东西。我们承认，客观而言，如果真这么一个人的话，他真是个坏蛋，这个我们也承认。但这边所谈的不是那个事情，他要讲的是另外的事情。我们常说你把话要听懂了哈，听懂，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比喻本身呢，并不反省法律跟正义的问题，他只是说常理，按照常理人都会这么做，所以那么听他就懂了。在当时的人听比喻一听就懂了，啊，天国是这么有价值，那么吹破的人立刻要采取行动的，无论如何要得到他，意思是你们放弃一切嘛，他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你也不能问他到底本来有多少啊，够不够买？这不是问题，不是重点，要明白吧哈。比喻不能把它写实化来解释，那就没办法解释了。啊，这是我们说想太多，这不对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商人。 啊，你可以想象这商人大概跑遍天下，为了寻找一个美丽的珍珠啊。当然，珍珠是有一些高度的经济价值嘛，一定的，珍珠、珠宝什么，当然都人见人爱，对不对？那这个商人呢，却在找到这个珍珠时呢，那么他当做一个最喜乐、最幸运的发现，他甚至愿意怎么样？愿意变卖一切来买它。当然可以想象，他买了，他不会再卖掉了。它本身成为价值啊，一般的商人，他说寻找完美珍珠商人嘛，商人本来就是买进卖出嘛，这边怎么样？是他卖掉一切买它，不，他不会再把这个卖掉了，这个以前成超，他有这个就满意了，别的东西不要了，这是他最高的绝对的价值嘛。那这两个比喻啊，就是我们也许可以想啊，可能跟这个耶稣召教门徒的关联和会连在一起的，就是成为门徒呢，就可以带来这个极大的这个天主的恩宠啊。成为门徒跟随耶稣，就必然会得到天国的，必然的，就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但是呢，只是刚开始，要达到实现呢，是要立刻下定决心，投入整个生命。啊，整个生命投入才行。就当基督徒，当基督徒不能够当半吊子的，不能说我小时候是校友，我现在试一下，以后又不试了，不能这么讲的啊！这是不懂得这个内涵里面，基督徒是整个生命投入的。我们当然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些这个正常的过程啊，就是一下子达不到圆满，很知道明白。但是比喻的是很清楚，他讲的也很清楚。那要能够得到天国的话，要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真正的跟天主接触，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投入整个生命，毫无保留。这个是这两个比喻啊，宝贝跟珍珠所讲的东西啊。那你注意到这些话都是非常极端的啊，是彻底的。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话来说，很简单，我们常讲的话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们都没听过，对不对？所以在万有之中就超越一切嘛。我整个人投入，没有保留，啊，很简单的。好，那么最后这个47到50节啊，这是一个撒网的比喻啊。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了各种的鱼，网一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有哀嚎跟切齿。各位一看就知道很清楚，这个第49跟50节是运用的部分，47、48才是比喻的部分，很简单。对，比喻本来很简单的，天国像撒在海中的网，通通网上来了。然后呢，网上以后呢，你再要分啊，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的啊？好的留下来，坏的就扔出去，扔掉。你想想看，扔掉的话，如果也是鱼的话，扔掉怎么样？当然不吃嘛，当然就是腐烂掉、死掉了。很自然的，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好结局。那么接着就49就是开始运用这样的话。当然这边是我们还是可以想啊，49跟50节应该还是马窦他对于这个信仰团体的教导啊，透过耶稣讲的比喻呢，他用在他的信仰团体里面。那这些话呢，我们也注意到了，马窦他常常加上不少恐吓性的语言啊，面对这个审判啊，这是一些恐吓的性的语言。其实各位想想看，我们小时候和我们也早，就是早几年哈，这个我们所听过的道理啊，也常是这样子的啊，不听话下地狱，跟你讲，我常有这样想法，你犯罪下地狱，对不对？那小时候你的神父说你每天弥撒都，你每个礼拜都犯告解，但不问你身体，如果你犯告解犯罪，你身体犯更大的罪，冒你身体下地狱。我们听话常听的这些话，但今天话我不太讲。其实你明白，那明白，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我整个的圣经讯息越懂越多。那过去这个福音故事，它的确是很多这样的话，像我们现在今天碰到都是一样的话。我们已经碰到两次哀嚎跟切齿了，那个哀嚎跟切齿的话真的是非常生动的描写哈。好，那么很清楚的，前面这一段啊，47到48节呢，重点是这个网罗了。 网的这些就是聚集嘛，聚集把通通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聚在网里面。所以耶稣呢是透过宣讲怎么样把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当然是怎么样，就是把这包含在旧约的天主子民，包含今天的一切人，包含所有的好人跟坏人，这是我们经验到的。耶稣他召教人时，基本上不论好人跟坏人他都愿意接纳，都愿意召教。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今天弥撒的福音里面，耶稣召教门徒里面就是很清楚，第最后一个说这将来要出卖耶稣犹大师，当然是后人已经看见事情发生了，把它写在耶稣召教门徒时的故事，你就先讲他，因为他自己发生了嘛。但我很明白，耶稣所召给的人里面，他本来是希望一切人都来的，可是呢，也很明白这里面人都有好人跟坏人的分别，很自然的。所以那么借这个比喻呢，那么要警告啊，好人呢才能够真正的被留下来，就是只有好人才被放在器皿里面，但是器皿还是一样天国的象征了啊，真正的天国象征。只有好人，就是说那些真正接受了并且满全了耶稣的要求的人，答复了耶稣的召教，通在生活里面好好的活，这样子。那这个比喻呢，当然就是很清楚，这么是仿效前面的有值的比喻了啊。马窦呢，对于团体提出警告，信仰团体当中就是分，有些是配得起的人，有些是不配的人啊，有些是配得起得到天国的，有些是不配进入天国的。他警告嘛，大家都要小心，免得我们就跌入永火的审判当中，免得我们就成为不配的人，一不小心我们就被当作坏的扔在外面。这是47-50节非常简单的这个一段话。我们看最后一段呢，就是51-53，这个几乎是比喻的结论了哈。好，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耶稣就对他们说，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族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耶稣讲完这些比喻从那边走了。那么很清楚，53节也跟各位讲过的是整个的言论的段落的结束，这一段 很简单，跟别的地方是一样的，就跟三中圣训的结束，跟这个派遣门徒出去讲话的传福音的演讲的结束是一样的，一样的话。对，重点是51-52节。那么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当然这个福音的经文里面是耶稣对门徒的问话，很清楚，对不对？指向门徒，在这边就显示了马窦的他的内心的真正最大的关注，就是他要引导他的信仰团体中的成员达到这个正确的行为。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照着做吧。那这个意思，当然就是用在读者里面听，就是很清楚。或者说，你在一个信仰团体里面，把这个福音当成故事讲给团体里面听，很自然就用，就直接问：您明白了吗？明白了，就是希望能够让信仰团体透过这些，好像耶稣教门徒一样，每一个信仰团体的成员应该跟耶稣的门徒一样，现在要回答明白了，明白了。那明白了当然不能只是一句话而已啊，而是要具体的行为啊，有真正的行动，要真正的结出果实。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对于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的目的呢，对于比喻的解释应用呢，便是十分的重要了哈。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呢，那么基督徒的经师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这边有这个经师哈，天国呢好像要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帮助人要明白嘛。为了达到这个，让基督徒可以像门徒们一样的答应，是的，我明白了，是需要老师啊，是需要，这怎么讲，像经师一样。那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啊，需要老师，怎么讲，经师啊。那么他呢必须是熟悉天主之国的老师，前面讲的比喻 前面全部关于这个天国的一切的教导，而且呢，这个老师必须是首先能够把这些教导实现在自己生活上的人。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言教跟身教都是一样，这边讲这个经师，他说为此呢，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啊，这个话就应该是怎么样？要告诉他的信仰团体的，我们的信仰团体呢，应该要注意聆听这些比喻，那聆听这些比喻也需要把它教下去。所以有些人需要成为教导者，好像他们过去在犹太的传统里面的经师一样。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发现啊，那么福音的作者跟信仰团体里面，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自我认知啊，他们应该要成为什么？传福音的老师啊，教导者。他们要成为这个教导者，他们就明白他们和整个信仰团体呢，那么都在这个真教师基督之下被招教了，现在呢，他们应该要继续的传递这一个耶稣基督的传统，在信仰当中解释同时教导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让他的门徒们，让门徒们的门徒，或者门徒们的学生，那学生们的学生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这个话，如果我们今天这么长的无限的延伸的话，就我们在信经里面这边的一句话嘛，我们的教会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是一样的，就这话慢慢这么懂下来的东西。那么这边就是教师呢，也被比喻成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啊，主人。这个经师就比喻成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家主啊。那么他从宝库里面取出这个新的跟旧的啊，那这个新跟旧啊，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的方式啊。可能这边是一个有趣的，它新跟旧，它顺序先提到新，然后呢再提到旧，意思是基督徒的喜讯，我们大家这么懂比较好啊。基督徒的喜讯，基督的核心内涵，必须不断的被重新宣讲。怎么样重新宣讲呢？在现在当下基督徒所面临的情况当中重新宣讲，然后呢讲得清楚，配上自己的基督徒生活的实现，那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所碰到的情况能够接受，这些人可以接受我们。那这个旧的呢，也是一直保留下来，这就是核心，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救援宣讲啊。这个新跟旧不是好跟坏的区别啊，不是用新的把它旧的取代，而是一个核心的内涵，耶稣讲的在时间上先讲出来了，那么他慢慢在跟未来的时间相看就变得比较旧。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宣讲的时候面临新的对象，新的情况，要有新的方式讲出这个内涵来，内涵是不变的啊。耶稣带给我们天国喜讯，只是我们要在这个时刻怎么样好好的讲，我们得有能力啊，必须在这个时代里面，像我们今天教会常讲的话，就教会本位化、地方化啊，怎么样用今天的人可以明白的语言来讲？我们可以用这个政治人当例子哈，对不对？说这个 X 法这个字，对不对？大家都听不懂，对不对？要请严新彪来跟大家做个解释。啊，这是有趣的，其实有趣，因为你注意到，如果碰到这些农民或者这些这个比较会，我们说这个东西签的合约一定有利有弊嘛，那谁得利谁得弊？或者这个受到损害的，或者得到一些好的解释，或者受到这个好处得到好的解释，他们容易接受嘛？那怎么样讲得清楚？那当然就是要用怎么样的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讲法。不可能是一个官方语言让全国民众都听懂，不可能的，因为人是有差别的嘛，很清楚的啊。这个时刻，那但是有至少是与之相关的人都应该要懂，他才能决定说他是不是赞成或反对。那怎么样好好的讲？那一样，那我们今天是希望呢，把我们的福音的讯息啊，整个的天国救援的喜讯要传给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其实我们这教会跟社会脱节的厉害啊，这脱节脱的厉害。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话的时候听不懂，那有很多原因呢。我常常发现我自己就觉得，我认真跟各位读经啊，跟帮各位这样解释，对我还是很难，因为我整个的学习是在欧洲学的，
为什么学是欧洲学的？所以我连那个用的文字跟语言，包括思想都是欧洲的。
我们整个台湾的神学教育，但我们现在希望说中国人自己做神学怎么样？那这还是一个理想，还在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受教育里面还是很多老师是外籍传教士。那我自己在欧洲读书六年时间，整个很自然的。那我现在回到我的国家里面，可是不这个内涵怎么样讲出来？我们今天这个一个朋友就翻译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三中经的文章啊，三中经。他一开始说这个教堂的钟声，清晨、中午、晚上都响。你知道我们台湾是不响的，直接翻就不一定看不懂了。啊，那个就要一定要加注解啊。这个文章的背景是在欧洲的人写东西的。那我们就是我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直接的转移到现在，注意到眼下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宣讲者跟我们的听众能不能够真正的有这个默契，有个契合啊？那么当然内容是把这个天主的喜讯能真正的传出来，这个重要啊。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在要一直要想的，怎么样的今天你们来做。那我觉得我现在跟各位推广这个读经，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缺的东西，就是当然读大量的东西，建立好这个脉络，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进到这个圣言的这个乐趣里面啊。就这个脉络没有的话，我们一直是这样散着东读一个戏剧故事，我们很难进到整个圣言的这个内涵里面，很难就里面不到里面的美啊，或里面的真正让我们感觉到是有这个救恩的力量，感觉不到啊。这边是讲那个新的跟旧的啊，我这样懂可能比较好啊。又旧的是耶稣带来的永恒不变的福音价值，可是呢我们永远是面对新的情况的宣讲。这个我是说，我们把这个，如果我们现在懂了哈，这个比喻的写法，在福音里面在写故事时候呢，马窦他是已经在做第一次工作，如果我们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好了，他把他所听过的这个比喻呢，现在用来讲给他现在团体里面听，他已经做这个试验了，他已经用他当时能够跟这个听众做最好的沟通方式讲了。不再是完全把耶稣的话照抄一遍讲了，不是这么做的。这个是要练习的。我们今天看每一个人跟一般的教友们哈，或者跟外教朋友们，大家谈话时啊，你这个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这个要能够讲的。你光跟别人说内部对接很有效，你就怕别人说好笑而已了，听不懂的。听不懂，你真的要让他们明白说，为什么我这个什么是玫瑰经，我怎么样跟他解释啊？那用心的话，那这个没有这个信仰传统人懂这个东西，那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新的跟旧的，所以过去有人把这个旧的啊解释为这个法律跟先知啊怎么样，现在新的耶稣来就达到了圆满，当然这也是一种解释的方式了啊，也是一种。那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很好。我自己看了书里面，我认为说这个解释把这个新的跟旧的给它，因为这边的确你分不出这个新的跟旧的，并没有什么层次的差别。比喻里面哈，天国啊门徒的，我们要像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呢，像一个家族，就是宣讲天国的人成为家族，把宝库里面呢就提出什么新的跟旧东西。那么这是提出一切的教导，一切的资源，他没有分好这个，没有说旧的比较不好，并没这么说啊，没有说提出新的把旧的抛弃，没这么讲，我没有说新的把旧的都补全了，也没这么讲。就是单单从文字来看，我觉得很简单的来明白的话，就是很简单，告诉我们今天怎么样好好的在当代用正确而且老百姓我们同伴能够明白的方式把天国喜讯传递下去。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这是比喻这边的52跟53节，最后是一个53节一个标准的谈话结束的形式啊。这里当然这边就没有谈到这个谁是听众了，就直接说讲完了这个比喻就从那边走了。那么其实这边也很清楚，那比喻的对象呢本来是有不同对象，先有前半段啊，因为这个53节是整章的这个结束嘛，那我们知道这个内容其实分两段，前面一段呢是一般民众，第二段呢是群众 啊，是群众。所以这边的结尾就是耶稣讲完的比喻就从那边走了，没有说耶稣讲完的跟群众们讲完比喻，耶稣跟门徒们讲完比喻，没什么分啊，就是好像还是一个简单的言论的，就是故意的这个不提啊，表达是整章的一个结束或整个段落的一个结束这样子。好，这是关于这个比喻的内容。如果各位对于前面的比喻啊，实际上一开始已经不熟悉，愿意知道的话呢，还是可以到我们网站里面去看一下，网站里面那个录音都档都还在啊，这样子。好，那个今天开学我们就是轻松一点，讲到这边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以后我会希望能够进度稍微快一点点啊，不是这么细，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好多章嘛，还有这个15章啊，这个整个这个马可福音28章啊，我们现在是到了第13章结束，刚刚还有一段话，因为这个从这个13章的54节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了，所以它跟到14章的结尾是一个段落啊。那我们就是把这边就是分割开来，我们就是跟各位讲解释过了啊，这个诗稿本会跟任何一本圣经的一样的做这个章节的安排，这是中世纪的一个修士他们做的东西啊，他只是希望把这个圣经内容是好像是平均的切开来，为了帮助我们在互相的找一个共同的参考点，说再把一段话在哪里呢，有一个参考的坐标可以提就好了，跟这个句子的意思啊并没有这个绝对的正确性，他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正确的段落的分别，必然的。但是分的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不再同意这种分法啊，我们就开始重新编一下这样子。那我们的诗稿本已经分了，从这个54节开始一个新的段落，所以我们一样，我们下礼拜跟各位至少从54节，那么讲到这个14章的结束。下个星期，我请各位能够先看的话最好了。好，我们最后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聆听你的比喻，聆听你的教导，也聆听初期教会信仰团体领导者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投入整个生命，看重我们所获得的信仰宝贝，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用合适的方式语言把我们的信仰内涵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了。